我们现在哈继续来看我们的课程哈，那个辩中辩论哈，辩中辩论的第二章辩障评哈，辩障评。那么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呢，早上有同学在问一件事哈，为什么是为事所限，对不对哈？那师父在来这边讲过好几堂课，很多同学也知道。不过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匪夷所思，啊，有点匪夷所思。你说那事物为事所限，那这个我明明摸到啊，这个那么硬啊，哦，对不对？我明明打你一巴掌啊，我是要被告的啊，哦，那为什么还是为事所限呢，啊？哦，第一个我们要先认识为事的最根本理论是认识论，谈我们的认识，了解吗？哈，我们的认识不离开我们的事所限，这样清楚吗？哈，我再讲一次哈，为事的立足是认识论。认识论在谈我们的认识离不开我们的事所限，哦，那我等一下画个图你们可能会更清楚。那现在我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在梦中哈，梦中的一切，梦中的一切是不是我内心的事所变现的，对不对？所以你梦中见到一切的见闻觉知，你是不是像真的一样，对不对？梦中你看哦，有时候梦中可以穿墙躲避，但是有时候呢，梦中如果梦到你是一个人，对不对哈？你也是会受到一些人的规范嘛。所以说，梦中的一切好像是那么的真实，但是你醒了之后，怎么样？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在梦中的一切都是事所限的嘛。但是你在梦中，你并不知道那个是事所限的，了解吗？等到你醒后，你才知道哦，原来都是我梦中事所限的哈。但是当然，唯是举梦，只是让我们了解有这么一件事情哈。当然不能说完全像梦一样哈。那么唯是说的是认识论哈。我再强调，唯是说的是认识论。他只是说一切的认识不离开我们的阿赖耶所限跟认识的范围。但是如果真实的说起来，唯是承不承认有一个阿赖耶以外的客观外境？承认吗？觉得不承认的举手。觉得不承认的请举手，没关系哦，啊，只有一个，啊，承不承认？绝对必须承认。为什么呢？事物的事物阿赖耶，我现的一切跟我看到一切。但是在我这个阿赖耶的课，我的主观认识以外，你存不存在？你不能说你不存在啊，了解吗？哈，还是存在，只是我认识到你的时候，是离不开我自己阿赖耶所变现的，所以我对于你的认识是非常主观的，了解吗？哈，这主观里面有真正的主观，也有主观里面的客观，啊，比如说。不是比如啊，我画一个图了哈。有时候呢，这个东西我一画你们就清楚了哈。这是我们的，欸，这个，红色哈，红色比较好。这个是我们的阿赖耶，了解吧哈？好，学为事，有一个关键点必须要搞清楚。如果这个关键点搞不清楚，你永远不知道为师在讲什么。师父对于这个关键点也花了至少十几年的功夫，哦，应该是差不多七八九年的哈，10年9年的功夫才原来搞清楚了一个关键点，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弄清楚了，你就知道为师在讲什么哈。这个关键点呢，就是你要知道有一个虚线，清楚了吗？这样了解了吗？哈，这个虚线的这一边，虚线的这一边，就是我们阿赖耶以外客观的境，了解吗？哈，那我们唯识在谈什么？谈虚线的那一边，所以唯识学基本上不大谈这一边的，哦。当我们阿赖耶，比如说这个是师父，对不对？哈，我们阿赖耶碰触到这个境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您，哦，食物碰触到你的时候，比如说我本来看这边呢，转过来，欸，碰到了，了解哈？这个当下，为阿赖也会自己变现出一个 相，这个相又叫做四境，哦，这个相也可以叫做四境，了解吗？哈，那这个四境呢，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了解哈？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那么阿赖也有一个四境，有相出现呢，就会有一个什么见，了解哈？那么简单的讲，这个见再去认识到什么境。如果这个是 A 的话，啊，所以我们认知当中，我们是不可能去认识到 A 的，清楚吗？那这个 A 是离我们阿赖耶以外客观的外境，我们是不可能认识到 A。我们认识到的 A 其实是什么？我们自己阿赖耶显现出的这个四境，了解吗？哈，那我们变前的见再去认识到这个四境，所以我们认识到真正的以为是 A 的东西，其实是什么 ？B。我们讲的为识所限，当然我们的认识见是为识所限，没问题。我们一般认为客观的外境其实是 B， 但我们一直以为这个是离心而有的。现在讲为识所限，这一页当然是为识所限，但现在更重要是这个是为识所限，了解吗？哈，但在我们一般认识当中，我们以为这个是客观的外境。这样了解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所以这个叫做为识所限，哦，这个也叫做所缘缘，了解哈？这个叫做所缘，也叫做所缘缘，这个叫什么缘？哎，这个是真上，对不对哈？真上就是辅助，有这个作为真上，我们才能显现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哦，那我们见分见。是再去取着这个见到之后呢，就我早上画的变成一个能取什么样索取，对不对？然后能取去取着索取，这个索取这个叫能骗计，这个叫所骗计，就变成骗计所执。这样各位清楚了吗？哦，那你说，我说这个是外界的客观，这个是我们主观的认识，但这个主观的认识里面，它还是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存在。什么叫客观的因素呢？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喜欢把这个当成什么认识，它就是怎么样？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在的哦，了解吗？哈，为什么呢？比如说，这是一张桌子，那我们看到的它就是个，比如说这些看成是一张桌子的，啊，桌子是物体的硬的，对不对？我们就没有办法穿墙而过，没有办法把它穿过去嘛，了解吗？哈，那为什么不行呢？对，没错，业力所规范，因为我们的阿赖耶依以阿赖耶的投胎投到哪一胎哪一去，就依以业力而会受到那一去那个众生的一种业力规范，清楚吗？哈，所以我们如果成为人。这个东西现出来的就是人的共通性，我们能见的也是人的共通性，所以我们人没有天眼通，只有肉眼，没有天眼，只有肉眼，这样了解吗？因为这是人。但是如果你哪一天生到了，然后投胎到了天上，然后呢，由于业力的规范，所以你阿赖耶种子里面就会现出天人的样貌，跟天人的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这样清楚吗？哈。所以你就有天眼，所以你就能穿墙而过，所以你就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自在，所以你成为天人，你就会有什么天足通啊、他心通啊、种种通，这样了解吗？哈，我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被业力规范的，所以它有一定的客观性，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身为人，有没有在某些状况之下你可以改变这个的？有没有？身为人，有没有什么在特殊状况下你可以改变的？哎，你可以引发神通，引发神通必须依根本定，那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入初禅、二禅、三禅，然后再依根本禅引发神通，你就可以在相对的因缘时间里面改变掉这个的作用，但是不是长期的哦，是那一段时间里面哦，这样了解了吗？哈，所以这个就是神通的由来。如果这个是固定的， 那你是没办法的。但是因为它不是固定的，它只是相对的一种客观固定性而已。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我们认识的都是我们业力所规范显现出来的东西，是啊。如果这张桌子是固定的，一定都是这样的话，人没办法穿墙，不，比如说那墙啊哈。如果他一定都是这样，他自信这样，本性这样，我们人没办法穿墙而过，鬼也没办法穿墙而过，天人也没办法穿墙而过，这样了解吗？但是因为它不是固定的，它的形态是有它的客观自己存在，但是它整体的形态是依我们的阿赖耶所现前的，了解吗？所以我们才能怎么样？依我们的业力观对它做一些我们人能做到的事情。所以那道墙对我们来讲是墙，但是对鬼来讲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它就是可以穿过去就对了。对于天眼，有天眼通的人，他可以透视啊。哦，我们能不能透视？不行嘛。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完全客观的，像 A 是它是什么固定的，那我们就没办法怎么样，依个人的业力或众生的业力去改变的嘛。这样各位了解吗？哈，这个叫做为事所现，清楚这样。清楚了吗？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来，来麦克风，好。
学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刚才讲那个四境的 B 的部分，如果透过禅定的时候，它引发神通，它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四境。可是对于普罗大众来讲，比如说仙人来说，点石成金。或是说地变处变成都是水，或是整个都是土地，是大众普罗大众都感觉都是变成点石成金。那是除了改变自己的四境之外，也是透过神通的力量去改变众人的四境吗？
哎，可以，
是这样子吗？
啊，可以，
神通是这样子变
成，哎，神通有
变化的吗？
有两种，一种是改变你自己可以用，这个叫自用了。那有一种是改变到别人你可以用，这样了解吗？哈。但是改变到别人可以用，那这个那个神通非常非常的强大，哦，一般我们是比较没有这种能力的，这样了解吗？
哎，说那个禅定的功夫能力，比如说点石成金，他有的能力强可以500年，啊，有的1000年，啊，有的可能更短，哎，是不是也依照他的神通
力？那个500年、1000年，这个真正的经典没有记载，哦，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我说只能暂时，
对，
暂时可能就短时间呢，啊，这样了解吗？哈。比如说举一个例子的哈，这经典上大智人有讲，他说哈，比如说火灾失火了，对不对哈？那么一个有神通的人，他怎么样被困了，他可以把墙关成好像空间一样，那他可以透过去，他就跑掉了。但在我们来看，他以为他穿墙过了，这样了解吗？哈，那我们想要跟他穿过不去，了解吗？但是神通更强的人。哦，这当然是经典上说的哈，大尊里面有讲，他可以改变到坐观观道定力，坐观观道你也可以过去，清楚吗？哈，但他不是一直是这样子，等到他定力消失，他又恢复原来的，了解吗？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哈？所以可以自受用，也可以到他受用，但是大智论是说，真正的神通要连他受用都可以才算是这样啊。哦，但是有些经典就是说，只要是自己受用的就可以了。但这个我讲过，都是暂时的哦，没办法一直持续哦。什么持续500年，那都是故事而已啊。哦，真正论上在讲的时候是，你定力存在它可以，你定力稍微不消失它就不行了，因为这个必须的要求的条件跟规格很严格的，这样可以哈。所以你会看，一般来讲你碰不到这种人啊。所以有人跟你讲神通，那是假的。哦，这样清楚吗？真正有神通，他不会让你去告诉你我有神通了，哦，这个为什么师父很多地方可以慢慢再跟你讲？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有什么问题？不要再问神通了，啊，好，可以的，好，你问，好来，不然讲到最后人家还以为师父有神通嘞，哦，我没有神通，我这个都是经论上记载的哈。
师父可以这样理解吗？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天人的种子，
是。
所以我在发神通的时候，我是把天人的种子呼叫出来，嗯，然后我就可以穿墙而过，或者是把地变水，水变
没错啊
之类的，
没错啊。因为 B 是什么变的 ？B 是什么变的？
是我们的
阿赖耶识
变
的，对不对？但是它为什么会变这样？因为是业力的规范，所以我们不能 我们是人，所以不能变成像天人这样，因为被人的业力规范。但是透过神通，你可以把什么？你阿赖耶无始以来有很多六道的种子都有哦，对不对哈？你可以把其他道的种子借由现在，比如说你的电脑里面有什么资料在，但是里面那个程式你没办法把它开发出来，对不对？我给你一个资料，里面很多，但是你要灌什么？要灌程式，你才可以去启动它、应用它。就等于说，我给你很多资料，你有很多资料，没错。问题是你现在的程式只能用里面的某一部分而已，这样可以吗？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好来，好，神通讲到这里，哦，神通讲到这里啊，然后讲唯识面，讲神通了哈。好，那为什么说那现在重点唯识到底要讲什么呢？唯识到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境所变的，我们自己阿赖耶，所以你不要去执着它，了解吗？哈。尤其它会变成我们的根身啊、五蕴啊这些，那你会执着它是离外界我们真实实有的，那就会在里面造成一个我的执着。它就告诉你，这个是世所现的，所以你不要去执取。这叫是依世有所得，怎么样？境无所得生，依境无所得，世无所得生。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二取是空的。哦，落到这里，我们的那个我的概念，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的概念，这是假的，是我们能取所取所搞出来的。哦，讲到这里可以吗？好，来，谁说？
啊？师傅，请问一下，那这样算是四禅吗？
没有，不是，你一根本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引发定力。那就可以引发神通，哦，是吧？一讲错哈，一初禅，那一根本禅，哪一些是根本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这四种禅在引发神通，基本上那个 B 就可以做一定的改变，这样可以吗？哦，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
好，来，我们回到正轨，来回到正轨哈。现在知道唯识大概在讲什么了哈。好，回到正轨来。第二章变障，哦，本章主要以说明分别种种障，就是烦恼为主，哦，叫变障。障是障碍的意思，哦，也就是烦恼啊，哦，一般分为烦恼障和所知障，哦，烦恼障跟所知障，哦，烦恼障能遮障解脱，烦恼障能遮障解脱，所知障能障碍成佛。本章以五劫、五障、九劫、别障三种来辨明各种障，这样了解吗？哈，所以障分为烦恼障跟所知障，了解吗？哈，烦恼障障什么？障解脱，意思就是烦恼让我们不得解脱，了解哈？所知障呢？障成佛。因为你要成佛，要突破破掉这些所知障，你才能成佛，哦。那么我们凡夫有什么？有哪一些障？烦恼障跟所知障都有，了解吗？哈，阿罗汉什么障？有所知障，没有烦恼障，因为阿罗汉解脱烦恼了嘛，哈。烦恼分为两大类，烦恼又称作惑，惑哈，哪两种惑？两大，见惑、思惑，了解吗？哈，烦恼分为见惑跟思惑，哦，那么有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思惑是所知障哦，哈，所以我们再厘清一次，障分为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障让我们没办法脱离生死。进一步所知障让我们没办法成佛，了解哈？那么烦恼障分为见惑跟思惑，清楚吗？哈？那么所知障要分的话，比较难分。一般唯识会依实地来分，实地啊，菩萨实地来区分。这样各位了解吗？哈？每一地，它都有它的障。大部分都是所知障，这样清楚吗？所以所知障不是说你知道太多成为障碍， 是你懂得太少，而没办法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成为障碍。哦，这个叫做烦恼障跟所知障的一个区分。那么在于所知障来讲的话，阿含经并没有特别去说明所知障。哦，为什么阿含经没有特别说明所知障？因为阿含经的目标是解脱，清楚吗？哦，所以阿含经的目标跟对象都是怎么样去去除烦恼障。但到了大乘佛教，非常开始慢慢的重视所知障。为什么呢？因为大乘佛教的目标是什么？成佛，所以不但要谈烦恼障，而且也必须谈所知障。哦，这样清楚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了，来，没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哈。变障、五障、九劫，哦，这两个都是障解脱，都是障解脱哦。另外一个叫做别障，哦，别障叫做十种善法障、菩提分法障、十波罗蜜障，还有十地障。有没有看到哈？这十种，这些会障成佛。有没有看到哈？好，那么所知障哈，所知障，虽然说有时候会说啊，你们现在不用担心所知障，你们要担心什么？烦恼障。但是所知障里面所谈的很多东西，也可以帮助我们现在去修行，知道吗？虽然说他讲到身系处是菩萨入地以后菩萨的问题，但是他你要记得，我们现在要谈的都是菩萨道，知道吗？哦，其实很多所知障呢，他也可以辅助说明我们行菩萨道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哦，所以虽然说严格来讲那是菩萨出入地菩萨以上的事情，但是真正要用，我们现在都可以拿来做参考，作为一种菩萨道的修行的方法。哦，清楚吗？哦，有时候虽然做不到，但是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来进行我们日常生活的检讨跟菩萨道的实践。哦，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哦，来，我们再来看。哦，知道。哦，所以我们现在以五障、九劫、别障，哦，来说明整个的变障品的里面的东西。哦，来，再来看第一节，五障，五种障。哦，聚分集一分，真胜与平等，于生死取舍，说障二种性。这是他的句诵，这是他的句诵。来，四诵。哦，聚分集一分，真胜与平等。我这个是这个是记诵，没有标点的。哦，那师父先把它标点。哦，记分跟一分，真胜跟平等，于生死取跟舍。哦，与生死取跟舍，还有说障两种种性，这是这个诵的断句。哦，诵的解说障可分为聚分障，就是这里聚分，有没有？哦，聚分障、一分障、真胜障、平等障、生死取舍障等五种，有没有？聚分障、一分障、真胜平等，有没有？哈，真胜障、平等障、生死取舍障，叫一二三四啊，五生死取舍哈，这五种障，有些能障碍菩萨种性，有些能障碍声闻种性。为什么讲种性？因为这是唯识学，大部分唯识学都谈种性，这样了解吗？哈，对于种性，我们等一下我师父再来说明哈，我再来说明一下。所以有这五种哈，几种哈，来看五障啊，五障，聚分障，哦，烦恼障及所知障，一分障指烦恼障，真胜障随贪等三障。贪嗔痴，哦，然后呢，任一真胜，哦，任一真胜，平等障、贪等三障皆均等，生死取舍障，舍生死而取涅槃，就五障啊，哦，这五种障。所以我说过，他对于烦恼的分类，哦，跟聚摄论， 还有我们所知的哈，比如说五顿时、五立时，跟那个没有冲突哦，但是它的分类有点不大一样哈，有点不大一样。所以它的五藏里面有俱分、一分、增胜、平等，还有生死取舍藏这几种啊，这几种。来，我们再来看哈，第一个俱分藏，俱分啊，俱分，烦恼所知二藏一齐，烦恼所知藏合在一起，了解吗？哈，叫做俱，有没有？俱就是一起的意思哈，所以叫做俱分藏，俱分藏就合称为烦恼跟所知藏。整个合起来呢，就叫做俱分藏，啊，俱分只对菩萨种性求成佛而言，烦恼和所知障都是障碍，所以俱分藏呢是怎么样？对菩萨而言，哦，那当然我们凡夫也都有俱分藏，哦，那么对一个菩萨而言呢，想要上求下化菩萨而言呢，这个俱分藏、烦恼障、所知障呢，哦，都是障碍。这样各位了解吗？哈，那么如果是对阿罗汉而言，这个俱分藏就不完全了，因为里面的所知障，哦，对阿罗汉没有影响，阿罗汉只破除烦恼障而已，哦，所以这个叫做俱分藏啊，哦，烦恼不断，连生死都没办法解脱，更遑论成佛。进一步说，就算是烦恼已断，所知障未除，还是无法成佛，哦，这样了解吗？哈，哦，这个叫做俱分藏，哦，这个叫俱分藏。来，那个黑板帮师傅擦一下，哦，你看哦，我们一般讲二道，记得哈，哦，二道什么？五种菩提，哦，这个叫做发心，这整个叫做福心，这个叫做明心菩提，对不对哈，哦？然后这个叫什么？什么菩提？出道菩提，菩萨出毕竟空，到什么？究竟菩提，对不对哈，哦？这个地方是初地，这地方是初地哈。好，我们有从这里开始，我们有俱分障、烦恼哈、烦恼障、所知障，了解哈？烦恼障一直到这里，初地。根本烦恼断，它还没断尽哦。烦恼不是有见货失货吗？对不对？到了初地，什么货断？见货断，了解哈？但是呢，失货未断，了解哈？那么接下来呢，它慢慢烦恼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了八地，到这里，烦恼完全断尽，知道哈？烦恼完全断尽，所知障一直存在，没有被对治。到了初地开始哈，我们在这个地方只要对治是烦恼障，哦，你不需要去对治所知障。但到了初地开始，它的目标变成什么？断除所知障，了解吗？一分一地一地，一分一分断，到了成佛，所知障断尽，清楚吗？所以菩萨从初地开始，他的断除的目标换成对象，要断除的对象换成所知障。那你说，师父，那他这个烦恼还没断尽怎么办？这里有两个状况，你要断所知障，你不用功，它不会自己断，了解吗？ 你从初地开始，如果是所知障的话，你不用功，它不会自己断，明白吗？但是烦恼障呢？烦恼障它会自己慢慢慢慢越来越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到最后到八地完全断除。也就是说，入了初地以后，见惑一断，他的失惑已经不再造成影响跟问题了。他会慢慢力量越来越弱，力量越来越多，到最后自己慢慢断除。这就是为什么菩萨入地以后，烦恼障已经不再是他对治的目标了，反而是所知障是成为目标。这样了解吗？哈，那所以如果是烦恼障跟所知障整个合起来叫做俱分障，这样了解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清楚了哈，好，来。没有没有，他不用那七万生死，他是两大生死劫的。是是是，这样了解哈。因为你看哦，你如果是小乘来讲话哈，二乘来讲，一声闻乘来讲的话，他断的三劫入出国，对不对哈？七来生死怎么样？失惑断尽，了解吗？哈，那你说那菩萨为什么入了初地，他不会七来生死？失惑断尽呢？你要知道哈，所以在菩萨道来讲，依大乘北传佛教菩萨道来讲的话哈，你如果悲愿未成，悲愿还不够哦，然后呢，菩提愿力不够，功德累积不够，你不能入，你不能断烦恼的哦，你不能入什么？你不能入释迦行哦，你入释迦行，万一断烦恼，那你就入涅槃，从此不再来了。所以未成悲愿未成哦，然后呢，功德力未足，你只能以见思惑降伏烦恼，然后以菩提愿生生世世来行菩萨道，一大阿僧祇劫后，悲愿具足，功德具足，你才能入世加行断烦恼。那时候断烦恼是什么？是出地，不是出国。这样明白吗？讲到这里清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哈。大概都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哈，所以呢，这一边呢，这当然还有细节的哈。其实成佛之道里面都有讲啊，这边到这边是一大阿僧祇劫，这边到这边是两大阿僧祇劫，加起来一共三大阿僧祇劫，但是哇，这么远这么长，我跟你讲，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目标远大，从现前这一分做起，对不对哈？你现在只要。担心的是你这一辈子学佛能学到怎么样，能做多少事情，那才是要担心的，了解吗？比如说师父，我们大家都发愿，哇，我要度一切众生，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度一切众生？那不用担心，愿力要远大，但是怎么样，从现前我们做的开始做起，你能度你周遭的两个就度两个，你能度家里那条狗就度那条狗，你能度那只猫就度那只猫，你能度你周遭比较亲的，那就度周遭比较亲的；你能度你公司的同事，哪一个愿意听你讲一讲的，你就度他，了解吗？以你的现前的氛围能力，能够度多少，能够利益多少，你就做多少，了解吗？哈，但是愿力一定要怎么样？愿力一定要远大，不然会变成很现实哦，会变成现实主义者哦，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他只注重愿力的远大，但是不注重现前应该怎么做，那会变成什么？空谈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一天到晚只会打怎么样？只会谈空说妙，这都是两种极端的。这样各位了解吗？那现实要长远，但是理想要长远，发愿要大要长远，但是现实从现前一步两步。怎么做起？各位可以吗？好，来，谁来？麦克风。
刚刚您说，如果进初地之后，我都不去管所知障的话，
不去管烦恼障，不是
不去管烦恼障的话，
会慢慢慢慢消失。
但如果我没有去断所知障，能入八地吗？
我跟你讲。他在所知障的降伏当中，你的那个失惑 也会跟着慢慢慢慢被对治，清楚吗？
所以意思就是说，出地过后还是一定要断所知障才能到八地。
哎，对对对对，你没断所知障，没办法到八地，了解吗？因为它一地一地断，断了这些，你比如断了，我会后面会讲，断了什么你才能上二地，断了什么你才能上三地，断了什么你才上四地，这样了解吗？所以它每一地每一地都以你所知障能断的到底断了什么啊，你才能上。可以吗？好，
谢谢师父。
好。
到八地的时候，应该是一大阿僧祇劫断完修后，然后在后面八地到十地才是又一大阿僧祇劫，是这样吗？
细节是这样的啊、哦。那这些呢，成佛之道应顺导师里面都有说了啊、哦。那个看你没有上成佛之道细节去看一看，或是说师父在讲成佛之道里面细节也有讲，甚至是发心菩提的时候，他有他的一些要求哦。这样可以吗？哦，那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所以我现在这个不能讲太细啊，不然这堂藏品讲不完哈。嗯，来，谁有问题？好，来。
因为我们是凡夫，烦恼上跟琐事上，障碍很多。那我们怎样慢慢的卸脱这个我执的琐事上、烦恼上的种种的方法？
有当然有方法。你们在这边慧智讲堂听那么久都在讲方法哈、哦、师父跟你讲简单讲的最简单的第一个，不断的听经闻法，了解吗？哦，一定不断的听经，而且要听正法哦，不要为外面道听途说，这样可以吗？哈、哦、不断的听经法，听经法在唯识学里面叫做最清净法界等流什么正闻熏习，这很重要的哈、哦、接下来在身口意上呢，十戒、三规、五戒，清楚吗？哦，接下来呢，哦，发菩提心，哦，然后呢，多布施，哦，菩提心其实要先发了哈、哦。所以我跟你讲了，第一步啦，第一个哈、哦，听经闻法，发菩提心，持戒布施，你现在把这几项做好就好了，这样各位了解吗？哈、哦，有没有很清楚？很清楚了吧？你能做多少，尽量做。我再讲一次哈，听经闻法，不断的听经法，发菩提心，哦，然后持戒布施。那这样的话，你下辈子能够，你就保证能够生生世世来世间哦，能够保持人生。而且，由于你持五戒，所以你能保持人生；由于你布施，所以你能够做一个有富贵福德的人。还有吗？还有，因为你听经闻法。所以你下辈子一定能够，哎，闻法相应，对不对哈？最后，因为你发了菩提心，所以你能世世常行菩萨道。所以我们每次在发愿都不是发愿假的、哦。我们为什么每次要发愿？为什么要每次要讲世世常行菩萨道？唯识学叫做熏习，第六识有没有不断的熏啊熏啊，然后让我们的上法种子不断的一直增长啊！哦，这个就是我们听经闻法的重点，可以吗？哦。好，来，一分障，指烦恼障，此障会障碍声闻种性，所以上面这些呢会障碍菩萨种性，烦恼障会障碍声闻种性得生死解脱。一分指一部分，一分就是一部分的哈，只针对上述俱分所说的，所以只说所有障俱分中的一部分，所以俱分障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就叫做烦恼障，所以这个叫做一分障，这样可以吗？哈，俱分指烦恼跟所知，一分针对烦恼障说的，哦，针对烦恼障说的，可以吗？这个目前还不困难哦，哦，目前还不难。来，我们继续来看哦，增胜障，哦，增胜障，烦恼哈，可分为种种不同品类，有没有看到？烦恼可分为种种不同品类哈，但是大致上可归类为贪嗔痴三障，哦，就是贪嗔痴三种了哈。我们常说往昔所造诸恶业怎么样？皆有五始贪嗔痴嘛，对不对哈？所以分为贪嗔痴三种，但是 这三类烦恼在一般人身上虽然都有，但是比重不同，了解吗？哈，我们是凡夫，严格来讲，我们的烦恼都差不多，清楚吗？哈，但是依于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呢，贪嗔痴三障在每个人的比重，现前因缘的比重，或是在你这辈子出生的比重上面，哈，会有点不一样，了解吗？哈，那你说师父，那我这个能不能改变？当然可以啊。那我会不会现在贪比较重，未来会变成嗔比较重，也有可能啊。清楚吗？哈，这只是现前比重上不一样，还是有人生下来他的比重特色会不同，所以有人生下来比较贪哦，对不对？哈，有人生下来很愚痴哦，啊，有人生下来。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他脾气不大好，对不对？哈，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但是贪嗔痴三种每个人都差不多，只是依于因缘比重会不大一样，哦，比例会不大一样。贪烦恼，哈，贪烦恼比重大的，哦，比重大的称为贪行人，哦，这个叫贪真胜，就叫贪真胜。依本论说，就称为贪真胜，对不对？哈，所谓贪的比重大，只是说欲外境时贪烦恼更容易现行而已。有没有看到？哦，那我在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贪比较重，有人贪比较弱的？有哈，比如说两个夫妻一起去逛街，对不对？哈。师父没有毁谤男众或女众的意思，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太太，啊，看到这个衣服，啊，想买，啊，这很漂亮，想买，啊，看到这个化妆品，啊，这个不错，我也想买，啊，看到这个卖厨具的，啊，进去了，欸，这个我锅子铲子，啊，这个什么什么，看到什么都想买，啊，相对来讲，啊，先生怎么样？对那些没有兴趣。那你觉得先生比较有休息吗？没有哦，因为那些东西对太太来讲怎么样，容易引起她的贪嘛，这样清楚吗？哈，所以在这现前的条件因缘下，我们可以说她的贪，太太的贪比重比较大，这只是说欲外境时贪烦恼更容易现行而已嘛，对不对？哈，好，那么太太想买什么，然后先生都说不要。都说花钱，对不对？然后呢，太太一直跟他说啊，这个不错啦，那个不错啦，然后太太就好怎么样，就是很柔软的跟他讲，这个不错啦，我们家里都可以用啊。结果逛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先生发脾气，叫你不要买，你一买，逛了两三个小时，你还要逛到什么时候？对不对？叫你回家不回家，发脾气，这时候叫什么比较重？嗔真胜。有时候对面对同样的境哦，每个人的状况会不一样嘛，哈，有些可以包容，有些一下子火就起来了，哦，所以这个只是说怎么样碰到什么因缘呢？有些人碰到这些因缘，因为目前的因缘对他来讲不会引起他想要的，哦，所以他会变成什么贪没有那么真正。但是某些人遇到某些事情，他容易起发脾气，哦，比如说有些人欠钱不还。那有些人说没关系啦，就给他多欠啦，反正我们也没有差这些钱，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不行啦，对不对？哦，一定要马上还，或是说哎，赶快弄个输赢起来才行。所以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比重，哦，我们叫做真胜，只是说依某些现前因缘，哦，它的怎么样容易现行或不容易现行而已。所以贪烦恼比较真胜的，他就是遇到事情他的贪心容易现行，哦，这个叫做真胜，哦，那么这并不是说在内心的烦恼数量品类不同，每个人差不多，哦，每个人差不多。嗔与痴也是一样的道理，称为嗔行人或痴行人，哦，既是嗔或痴真胜，了解吗？哦，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了，哦，那你说那师父，那我们佛教徒也有些人佛教徒虽然学佛学了很久，也容易发脾气啦，啊，有时候贪也会现行啊，那是不是跟没修行的人不一样？ 是不是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其实还是不一样哦。虽然你表面上看不出来哦，你说哎，邪火邪鬼啊，你嘛是赶快脾气要败啊，哎，邪火邪鬼啊，你嘛是赶快那样啊。哦，第一个，如果你不好好学，学错没有认真学，那确实跟人家是一样，或是观念错误，对不对哈？那你确实跟一般没学火的差不多，甚至有些人哦，观念错误，越学越斗，越学越斗腿，哎，越学越斗路的，也是一堆啊。本来没那么迷信，越学越迷信的，哦，本来之见还是有点正确的，越学之见越错误的。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时候听经闻法哦？如果听到正法没问题，但是有些人为什么听到正法，听，那慢慢偏到去听邪法，你知道吗？因为话讲回来，哦，有时候还是贪呐，还是我执的贪呐。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说，哇，正法还要面对我执哦，还要去降服我执哦，然后还要有忍耐，也要有忍波罗蜜，还要持戒，对不对哈？觉得说这个有时候太难了，然后慢慢接触之后呢，他开始去信仰一些什么，哎，快速的法门，哦，也不用去什么贪什么三大真直解啦，哈，哦，也不用是什么去修忍辱波罗蜜啦，也不用持戒持戒精严啦，哦，你就什么什么做几十万遍啦，什么什么做一做啦，哦，你就可以怎么样？你看这不是贪吗？对不对？花少功夫得最大的功效，这不是贪吗？而且这就是什么人的习性呐，哦，所以呢，到最后会越走越偏，越走越偏。我看过好多哦，所以听闻正法，对治自己的烦恼，一定要在这个路上不断的前进。过程会有坎坷啦，但是呢，结果终是让你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跟法喜的啊。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继续来看。那师父讲，刚刚讲到哈，他说。那师父，那我听经闻法，我一直都正确的啊。但是难道我还没解脱之前，保证烦恼都不会现行？还是会啊？但是师父，你说师父，那我这样不断的听闻法熏习，差在哪里呢？我告诉你哈，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啊。师父举一个例子，我常说啊，叫做滚泥巴，有听过吗？哎，没有听，这边有没有听过滚泥巴的？好，有很多人没听过哈。滚泥巴，两个小孩玩泥巴掉到田里面，对不对哈？然后在里面打滚，是不是一直滚一直黑，全身黑麻麻的，对不对？结果有一个小孩比较聪明，他看到那个田埂的边在哪里，所以他一边滚一边往怎么样？往边边滚，所以他早晚可以滚出去。另外一个小孩比较笨，他不了解边在哪里，他就乱滚一通。所以他一直在原地打滚，了解吗？哈，那你看两个，如果你光看两个，不看它的边在哪里，你光看两个，是不是两个都在泥巴里面滚？看起来是不是差不多？欸，差不多嘛，哈。但是有一个它是早晚可以滚出去的，有一个是滚不出去的。所以人家跟你讲滚出去的时候是好事啊，哈，滚出三界，对不对？哈。这样各位了解吗？从唯识学来讲，你的正法熏习，对不对？正法熏习、正闻熏习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因为还不够多，品那个种子、善种子或无漏种子的品相还不够高，了解吗？量还不够多，所以呢，没办法很有效的或是很有时效性的去克制这些怎么样烦恼或杂染的种子，这样了解吗？哈，那不够多怎么办？熏啊，不断的在熏啊，总有一天会熏的够多，品味就会够高嘛。这样了解吗？这时候它的作用就大了。所以，如果就唯识学来讲，如果你熏的种子不够多，品味像品相也不够高的话，你是没办法入定做观。你是没办法入什么入世家显的哦，这样了解吗？哈，所以你一直很多人一直来问我啊，师父，我定中为什么不能够做官？我在想说啊，你就种子都没熏那么熏到那么够，你要做什么官呢？了解吗？哈，所以不要急着定中做官， 哦，戒定慧闻思修，赶快好好慢慢修比较重要，因为你的什么条件都不够，你要条件都不够，你连定都很难修，了解吗？哈，修定你也要足够的条件跟种子嘛，你条件跟种子都不够，你定都很难修。那你说，那我定很难修，是不是不要修？得修啊，因为你修种子才会有嘛。哪怕你坐在那边打妄想，你还得要做啊，对不对啊？我会妄想啊，所以我不要做，那你永远没办法修定啊，对不对？持戒啊，师父，我是不是等我能够做好了，我再来持啊？不然我要换戒怎么办？啊，你等你要做好哪一天啊？这样了解吗？哈，所以你现在要持戒。持戒受戒，师父说过好几次，你要受戒你就能持戒，你要不受戒你永远没有持戒的机会，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下定决心，所以你不去受戒，所以你就不会持戒，所以你就没有机会去欣喜，了解吗？哦，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座如果是学佛很久的，觉得佛教很好的，赶快怎么样？赶快三皈五戒了，哦，这样了解吗？因为你才能欣喜啊，不然你迷迷糊糊的随随便便，你要熏什么？没办法熏呢，啊。哦，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先受三皈五戒，哎，然后呢，菩萨戒可以受，然后也可以发菩提心的，这样可以吗？
可以不要点那个。
哎，可以不要点，没问题啊。
没问题。
没说一定要点的。
这样，那师父，我请问一下哈。那我们读大圣经，怎样认识到唯识，成唯识，成实论的那些书呢？
等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
说我们读大圣经要读哪些经书，才更容易认识唯识那一方面？
好好好好，师父有一系列的哈。师父有一系列的哈。我们中道网站里面有什么？有唯识思想国证、唯识思想概观啊，解深密经，然后色大乘论啊，还有变法华心论，现在在讲变中变论啊，然后之前还有那个成唯识论啊，还有八识规矩颂啊，这些你都可以上网站去寻找，好不好啊？这些师父都替大家筛选过了啊，所以你会比较快一点，这样可以吗？好不好？欸，你有什么没有？哈，好，来，我们继续来看，有问题就问了，师父会尽量回答。来，平等障啊，指一个人的贪嗔痴三种的比重都差不多，所以有些人会差不多了，那这个就叫平等行人，等分行人，从障来说就称为平等障，了解吗？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你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观察，观察周遭的人他是属于哪一种啊？但是你不要只观察别人啊，重点在观察自己，了解哈？但是说，你说观察别人有没有好处？有啊，你在跟这个人相处，哦，或是在度他的时候度了哈，或者说跟他谈一些啊佛法的东西呢，你比较容易切入、导入，这样可以吗？哈。严格来讲，哦，严格来讲，嗔行人一般呐，不是说一定的哈。嗔行人一般理性的人，嗔心会比较真胜。理性哦，理性的人嗔心会比较真胜哦。感性的人，贪心会比较真胜。所以这是一体两面的哦。但是相对来讲，贪心真胜的人哦，一般他情感比较重，也比较容易发，也比较容易启发。悲心，清楚吗？哈，那么理性的人，从不好的来讲叫做嗔心重，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讲，也叫做法行人，听经闻法比较愿意，因为讲得合理，他只要讲得合理有道理，他会比较愿意接受跟接触的啊，跟学习的，这样，所以这是一体两面的啊，一体两面，这样大概了解吗？哈，所以学佛每个人不一样啊，有些人是听经闻法而入的，有些人是做法会拜忏而入的。有些人是去做义工，对不对？有很多社会上或是佛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哦，慈悲济世的这一些团体，哦，不管是外面或佛教的，由这边而入的，啊，所以每个人他的特质不一样，哦， 发挥的好，那就变成他的优点跟长处，但是另外一面呢，他就有他的缺点跟过失。那这个我们用来反省自己，也不是说用来反省别人啊，用来反省自己，观察周遭的人啊，那你比较容易自立利他啊。来，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没讲完哦。来，生死取舍账。对对对，悲就属于悲行人，信行人，对对对对，所以痴心重信行人，他也不管你是有，他也不管说你是学佛啦还是悲心啦，他就是喜欢做法会求保佑，这个叫做信行人，信行人又叫做痴行人，了解吗？哈，但这没有毁谤的意思哦，这只是每个人特性不同，但在现前。学宗教来讲，以信行人又叫做痴行人占绝大多数，了解吗？哈，但这还是比重的问题而已啦。哦，能不能变？要不要变？可以啊，都可以啊。哦，你可以用悲心入手，最后学法；你可以从信心、信行入手，本来是做法会啊什么，但进一步想去了解法会的意义，以及我应该怎么正确去做，对不对？那有些人呢，听经闻法，然后呢不会去实践，对不对？但是呢，后来看看，慢慢觉得说，我不能只是这样空口说空而已啊，只是嘴巴像谈禅而已啊，我必须要从怎么样，脚踏实地去实践。所以这三个呢，让他怎么样不足的去补足，然后呢慢慢去提升啊。这个在成佛之道，其实导师都有说了啊。好，来再来。时间到了是不是？好，我们先这个怎么速度这么时间过那么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讲。